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一起来探讨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小组教会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有兴趣，或者有些肢体们都知道，甚至有些传道同工对这样一个服事呢，也有一些涉猎或者一些经历。但是常常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呢，有的被谈论的时候是负面思想的，也有一些很正面积极的，但是也给别人带来了一些压力，或者给其他的教会们的带领者头羊们感受到一种好像有点怪怪的哈。我不晓得同道同工们弟兄姐妹，您听到小组教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有一些犹疑，有一些好奇，甚至有很多积极热情的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透过这样一个课题呢，我们有24课的课程来探讨来分享，主要的是让我们知道小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它到底是毒蛇猛兽呢，它还是仙丹妙药？其实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一知半解，或者我们只是道听途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袁泽善袁牧师，我不敢讲所谓的专家，因为我不是专门在从事或者认知来探讨小组教会的，但至少在我的服事当中，或者我过去侍奉的经验当中呢，或多或少参与了一些教会的事工，那么也甚至呢投入在所谓的小组教会的转型里面。不能说是专家，绝对不是，只是说有一些经历，那么正好呢手把手的，或是刚刚学到了一些皮毛或认知的一些入门，来告诉来分享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来认识小组教会到底是什么。当然呢，如果你已经是在小组教会里面的服事，或者积极的在推动小组教会的同道同工们呢，也欢迎您来信在这个课程当中呢给予指导或指正，因为呢很多时候也只是我个人的见解，但绝对绝对是站在一个公开分享可以探讨的立场，不是说我讲的就一定是真理，我们不可以用个人的思念来当作一个真理的教导。但至少在这课程当中呢，我开宗明义要讲，我们的题目叫做认识小组教会，那么对教会也好，对小组也好，对小组教会也好，这些认知定位我们先要一个初步的认知，这也是我们在这24堂课里面呢第一区块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有一些基础的认识，然后我们再深入的比较多一点的来探讨小组教会在操作些什么，或者在运作些什么。在第三部分呢，我们将会来实际的做一些沙盘推演吧，或因为有一些教会还不知道或还没有进入到小组教会的情况的话，有哪些过去的一些教会的经验啊，或是不管是正面或反面的一些议题呢，我们都可以提出来的。好，这是有关于本课题的一个课程安排，稍微做一些简介，也对这24堂课呢稍微做一些说明。当然如果你手边有讲义的话，你更清楚了这24堂课里面到底每一课要讲的是什么了。好，那我们今天先进入到第一课。第一课向来都是开宗明义的，那我们今天第一课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教会。同道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可能就问，这还要问吗？这教会这个大家都懂啊，都明白的嘛，我们不就是在教会当中生活吗？对，没有错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习以为常呢，也就把一些基本的认知呢就忽略了，或者没有再深入去探讨它。我打个比方吧，今天我们讲说什么是教会，很可能我们定位在另外一个用词上面了，也许是一个建筑物，也许是教堂，也许是聚会的地方，甚至某一个家庭当中。 那么因此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往往对他原来的意思可能就忽略了。真的有的时候像我们家里面孩子说，爸，我去教会了。他是参与教会的活动，或是去某某教堂里面的聚会呢，还是他真正的在进行所谓的教会的一个生活群体。为什么要这样的拗口的来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把它变成是一个建筑物或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态，而忘记了教会本身的内涵，它的定位原先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这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生活化，没错，但是呢，常常就是代替教堂的一个说法。去教会不一定上教堂了，真的真的，因为教会本身不是那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神的儿女被神呼召出来聚集的这样一个团体。也就是说，你光有一个建筑物，很宏伟的一个教堂摆在那里，如果没有信徒，没有神的儿女在那里聚集的话，那不能叫教会，充其量只能说那是一个教堂，是一个基督教的会堂，因为没有神的儿女在那里聚集啊，所以教会是人的一个群体的聚集。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当然要有圣经的根据，也要有一些经文来探讨了。好，我们就来看什么是教会呢？初代教会讲到这个教会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用词，而且这个字词呢是主耶稣来使用在当时对门徒的教导。那到底是什么字呢？容许我用希腊文的发音，不是很精准的，但至少大概知道是什么哈。原来的希腊文，当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告诉这个门徒们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这是最早主耶稣宣告这个教会，他用的希腊文是 Ecclesia， 我们中文念起来只有时候蛮拗口的哈，我把它稍微翻译一下，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懂的叫艾可利西亚啊，这就比较容易懂了哈。因为每次讲到 Ecclesia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字也不一定拼得出来，甚至发音不一定那么准，但是我勉强翻译成说爱可利西亚是有它道理的，因为神的爱的关系，接受了主耶稣的爱立刻可以受洗，这样就比较好记了，爱可利西亚啊。那发音用词先不管它了，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字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当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主耶稣用爱可利西亚来形容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用词。因为在原来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用希腊文讲 Ecclesia 的时候是指着政府单位的，甚至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提到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这一个群体的时候，在希腊文翻译版本，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那希腊文里面所谓的74译本啊，把这个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呢翻译成 Ecclesia。等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讲到这个教会这个词的时候，就用了 Ecclesia。 好，我们先回到圣经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耶稣用了这个爱克里西亚。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经文这样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9节经文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呢，我们不仅仅读了18节讲到这个 Ecclesia， 我们也甚至把后面的第19节也照样把它念出来，因为呢这上下经文是关联的。讲到彼得的时候，并不是要彼得成为那个钥匙，而是因为彼得这个名字呢是讲到是磐石，所以形容这个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而并不是说彼得变成教会的教皇啊。我在这顺道提一下这个经文上面的运用，但是呢就看到了耶稣基督所用的 Ecclesia， 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圣经中文版翻译叫教会。那我们就要探讨了，讲义上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原来爱克里西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什么内涵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并且知道艾克里西亚呢，它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艾克里西亚这个字圣经当中出现了118次、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去数，我是啊看资料的，不然确实啊真的一份一份你去看的话可以知道的啊。但是重点是第一次出现是主耶稣自己定义的，以后呢不管是保罗的书信或其他的经文讲到 Ecclesia 讲到艾克里西亚的时候呢，就是同样的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教会的定义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被称作教会，艾克里西亚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绝对不是指着建筑物或是某一个特定的地点，不是的。我们现在常常讲我去教会一定是去一个地点嘛，或者聚会的一个场所嘛，啊，事实上应该讲说我们是教会的一群群体当中的成员啊。好，这是第一点要解释。第二个呢，艾克里西亚，艾克里西亚在耶稣时代他们非常熟悉这个词的概念，因为这个希腊文的用词呢从来就是一个政府或者政治的用语，而不是一个宗教的用语。我们现在常常讲到教会觉得是宗教用语啊，那是基督教特有的教会嘛，啊，或者把它变成教堂化。而原来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讲到艾克里西亚的时候绝对是一个政治用词。什么叫政治用词呢？就这一群聚在一起的人呢不是没事干的，他们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你看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讲到那个权柄是出现的，耶稣讲说你们是艾克里西亚，就是这群门徒啊，他们不是被招来只是聚个会唱唱诗歌做个礼拜就散会了，没有啊，他是具有一个权柄的。所以呢当耶稣用艾克里西亚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参与一个宗教的活动。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罗马政府是世上第一个施行殖民政策的一个帝国，那么每当罗马人在一个新的领域扩张领土和统治权的时候，罗马人就会派出一个地方官长或所谓的总督，以罗马皇帝的名义和权柄来统治那个地方。而艾克里西亚呢就是这一个罗马官方招聚来这一群人来帮助总督执行政策的一个议会，所以这一群人呢就被称作 Ecclesia， 艾克里西亚，那是罗马官方的用词，但耶稣呢用这个词来形容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就知道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被神呼召出来作为教会的成员呢，不是只是来聚个会唱个诗歌做个礼拜听完道就结束了，那是有权柄在里面的。好，这是第三个我们看到的。第四个呢，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建立宗教，因为耶稣并不是一个宗教领袖啊。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有东方来的博士到耶路撒冷去寻访，找错地方了，因为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可是当他寻访的那一刻，希律王就知道了这个孩子来到人世间非同寻常，因为他来做王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要知道哈，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认知。而当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是王。当然这不是地上的王啊，都弄错，都以为是地上的政权，不是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属天的一个王权。那么因此呢，耶稣基督来世上不是说要从事一个宗教活动，对，他带领的门徒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但他不只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一个政权啊，他是一位王，他代表天国的政权来宣扬并且要执行天国的原则和政策，因此招聚的谁啊？招聚的门徒。当门徒被称作艾克里西亚的时候，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就是代表天国的政府政权来宣扬并执行天国的神的旨意。好，这是第四点。第五个，我们为什么现在常常被误导或是习惯性的用法变成一讲到艾克里西亚就讲到教会就变成是某一个建筑物或一个聚会地点了，那是整个教会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怎么形成的呢？那当然不要去追究谁要负责责任，但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在天主教时期呢已经是国教化，所以每一次呢有所谓的 Ecclesia 的这样一个运作呢一定到教堂去，因为有一个定点，而且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建筑物。那么这样子一个观念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或者讲到 Ecclesia 艾克里西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到礼拜堂去，或者我们现在叫做天主堂，到那里去进行所谓的宗教活动也好，或是彼此之间的团契啊，通通在一个建筑物当中。但是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这个延伸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更容易进入到这样一个偏差的一个定位的时候，是因为英国自己建立了圣公会的系统以后呢，也不再受天主教的一个管制或者约束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修订所谓的圣经版本的时候，当时这个翻译版本叫做英王雅各王本，就是钦定的，由英国国王雅各啊，那当然也可以翻译成詹姆士啊，叫 James。 那这一位国王呢，在钦定这些翻译人员的时候呢，他有一项规定，就也就是说这个指令强调不可以将艾克里西亚翻成人的聚集，因为这样子太含混了，而且这些人都聚集起来的话就变成是神的家，那这个权柄可能要高过这个地上的王权。这个国王有这样一个危机意识，所以他说不可以把它再当作是一个人的聚集，应该把它翻译成什么呢，是一个属于主的一个有形的建筑物，这样子比较好啊。所以呢，我们也就发现呢，当这个 Ecclesia 艾克里西亚被翻成英文的时候，它叫做 Church， 它的这个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属于主的。而当时呢，就有一种理解，因为天主教也是这个样子，反正你只要有聚集呢都是在教堂，所以呢这个 Church 就变成是所谓的教堂式的有形的教堂，然后有神职人员在这当中，那这样子的一个定点就叫做教会了。没有没有没有，从头到尾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耶稣也没有说你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把你们召聚来作为一个艾克里西亚之后呢，你们去搞一个建筑物，没有的，在新约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现在我们一讲到艾克里西亚，一讲到耶稣所说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受限于在建筑物或是某一个堂点或是某一个场所。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在教会历史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被误导，甚至我们也习以为常。好，那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艾克里西亚，艾克里西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聚集，跟聚会的地点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初代教会的模式，所谓的艾克里西亚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下面探讨有关于教会真正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形式。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认识小组教会的时候，我们先谈了有关于什么是教会，先对教会艾克里西亚这个名词，当初耶稣所用的这个字词呢，有一个比较正确或者还原当初的用法，有一些探讨，一些认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堂课的后面呢，我们要来探讨教会实质上面发挥出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说什么样的功能。因为既然是一群人聚集，他们在做什么呢？不是只是喝茶聊天，不是在那里唱诗敬拜而已，还是有一些内涵在里面。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19节，当耶稣讲到这个艾克里西亚这个教会的时候呢，还提到了有这个权柄，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就是爱克里西亚我们现在教会要执行的任务。因此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在第一次所谓的教会形成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做些什么。我们可以透过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当时第一次教会成型之后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由我来念一下哈，使徒行传二章42节的经文这样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当然这一段经文是最后面讲到的，前面有讲到那时候有人因为听了彼得的讲道觉得扎心，所以就信主受洗加入教会了。所以教会就开始了，爱克里西亚就开始运作了。但那次的运作真的很大型啊，因为什么？门徒约添了3000人。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他们不是每一次都3000人聚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得了了，每一次这样都造成耶路撒冷很大的影响，这个会让别人侧目的，而且很可能就立刻遭受到这个排挤了。因此我们可以确切知道，因为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所以发现这个爱克里西亚这个教会的形式跟运作，不是每一次要召聚那么多人，而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在哪里做呢？那个地点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在家中，在殿中，在可能在旷野都可以。好，所以我们看看他们做些什么。在第42节的经文，刚才使徒行传二章42节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四方面，有四个方面。根据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做了哪四个呢？第一个，他们是有关于教导，圣经的教导或是使徒的教训。第二个呢，是信徒团契提供的这样一个场所。第三个呢，是关注于在主的圣餐，因为他们掰饼啊，或者我们说拨饼。还有第四个呢，他们有祈祷，有祷告。好，我们大概稍微再仔细的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一开始这个爱克里西亚的这样一个聚集之后呢，他们做这些有原因的嘛？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探讨来理解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教会，我们有没有真正像当时的爱克里西亚这样在操作，或者有没有具有这些精神。好，这是一个指标，我们就来探讨。第一个，我们来看经文告诉我们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呢，这个教会爱克里西亚要有教导圣经教义以及建立我们信仰根基的这样一个功能，或者这样一个责任。当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初信者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听彼得这样讲的，然后之后呢，信了主以后不能就在那边等死啊，说哎呀，我们可以上天国了，我们就在那边等吧，什么时候去呢？死了以后才去，这绝对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当这一群刚刚信主的信徒进到了爱克里西亚之后，他们接受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教训什么？使徒教训不是教训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的理解，不可以的，他们必须要讲解当年他们有3年半的时间是跟从耶稣基督，主耶稣教导了些什么。当然后面就文字化了，就有福音书出现了。但还没有文字化之前，这些使徒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就要分享，他们要告诉初信者我们的信仰对象耶稣基督在世上教导了些什么。天国的宪章啊，我们要执行啊。要知道爱克里西亚本身是一个政治用词，所以它具有一个权柄要执行的，但也不要搞混了，每次都跟这些犹太人跟比拉多一样搞不清楚，都觉得是地上的，不是的哈。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属天的一个权柄，那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就要有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要被教导，要明白啊，耶稣在世上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更重要的是传讲天国经了，所以要人悔改归向主。这就是什么？第一个部分，接受这个教导或者明白圣经当中的教义，特别是我们这个非犹太人背景的，对旧约完全不熟悉，所以呢我们还要学习旧约，明白神透过以色列这个选民向人类的启示。有人说没有啦，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所以我们只要看新约，甚至有的胡说八道，讲到说圣灵来了我们就进入到圣灵时代， 所以啊，这个新旧约都不用念了，什么话，这都是胡说八道，那都异端了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当时的非犹太人背景的教会成员，他们还要学习旧约，因为真的不像犹太人那么熟悉旧约。好，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艾克里西亚有教导的功能，明白神的话语，使徒的教训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个很清楚。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教会应该是一个团契的地方。什么叫团契呢？彼此团结在一起，互相能够契合，这是中文的解释了。但事实上更重要是什么？是共同的生活，彼此的帮补。你会发现初代的教会就这样，你有缺乏我给你，我有多的我拿出来，我不够的我接受别人的帮助，这是一个团契，是一个爱的地方。在这里是充满着基督的爱，以及基督徒彼此相爱，互相恭敬，彼此劝诫的。所以你会发现讲到艾克里西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在那边聚会听个道而已，我们还有彼此的互动。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艾克里西亚这样一个聚集是注重主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不是一个月一次或是一个礼拜一次选一个时间我们来纪念主。当时他们是每一餐吃饭的时候天天都可以掰饼，都可以纪念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那是日日时时刻刻经常在我们心中的。所以呢，这个掰饼不是外表的形式，这个圣餐不是外面的礼仪，而是每一次当你在用餐的时候都可以谨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和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存着感恩的心。再来第四个，我们看到教会它有一个重要的聚集的目的是什么？是祷告，彼此代祷。你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难处，我们就一起来，彼此的帮补，互相的代求。有难处我们说出来，不是一个人去扛，因为我们是艾克里西亚，我们是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共同来处理这些属灵的征战，或者说肉身上面的需要。好，这就是我们看到教会在第一世纪时候他们所成型当中所运作的，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就有这些了。而今天呢，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有没有这些。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而只是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点，在那里唱唱歌讲讲道然后就结束了，顶多吃个饭大家开心一下就没了，如果是这个样子，就没有回复到真正的教会的定位了。当然教会在新约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好比说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教会是身体，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也有提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你看有家的结构在里面。那当然呢，我们讲到教会一个定义大一点的话，你是普世的教会，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小地方的教会，是普世历世历代时间点可以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地区呢是整个的全球各地。那么人数来讲，小至两三人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就有主的同在，就是教会了。感谢主，让我们透过第一课对教会先有一个认知。今天的课程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